好，那我们啊，感谢主，那我们就来继续来看啊，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来看第三个星期52章。啊，今天我们读52跟53，我们读这两章。好，
以赛亚书第52章，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要走下城府，起来坐在位上。喜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有地无灵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
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喜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跟山何等佳美！听哪、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洁净的物，又从其中出来。你们恳求耶和华弃你的人啊，不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自急忙，也不自奔跑，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上帝必作你们的后盾。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呼吧。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第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容，他无家形美了。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义和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所以我要使他有伟大的本分，与强盛的军分入地，因为我将他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好，那我们来看五十二章啊，这是第三个兴起，兴起，兴起，兴起，就是让我们被神的力量啊所充满，我们带着神的能力。所以他说耶路撒冷啊，西安耶路撒冷，都是指上帝的百姓，穿上你的华美的衣服，华美的衣服，这是祭司穿的啊，就是在整个以色列的人的一个观念当中啊。祭司的衣服是最华美的，祭司啊，来侍奉神。他说啊，将来啊，未受割礼不洁净的不会在当中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啊来到神面前的都是被分别出来，都是圣洁的。那所以耶路撒冷要抖下尘土啊，坐在位置上，被掳的饥民解开向上的颈项上的锁链，就是他们可以从奴仆啊，从卑贱的地位啊被升起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成为一个在当中啊不再被欺压的啊。第三节前面讲因为啊，所以可以加个因为两个字，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就是你们啊，不是因为啊钱。啊，不是因为欠债啊这些而被卖掉哦，所以你们也不需要付代价就可以被赎回来，被赎回来。因为神这样说哦，你以前在埃及，现在在亚述，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世界的王的手下，世界的王的手下哦。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现在以色列人在巴比伦人的手下。那么呢啊？所以第五节神说他们是无价被掳，那我现在要怎样做呢？哦，那辖制他们的整天在那边啊，辖制他们哦。那么呢啊，呼叫我的名，呼叫其实就是嘲笑的意思啊，辖制他们的人嘲笑啊，我的名天天被亵渎啊，就是那些百姓在这个埃及的手下也好，在亚述人的手下啊，接受欺压，哦，所以第六节，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那日他们知道说话的就是我，看哪，我是，我是是基督自己讲的话，对不对？哦，基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讲我是，哦，我是，所以这里就讲什么？五十二章一到六节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啊，基督来的哈，所以五十二章讲的兴起，兴起，那再回到第五十一章啊，开始讲的啊，前面的几个兴起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的啊，这些兴起主要的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救恩临到了，救恩临到所带来的兴起，啊，救恩临到所带来的兴起。那么以色列人啊，以前在这个埃及的时候，摩西要带他们出来，对不对？哦，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带他们进什么？迦南。那现在啊，他们要从啊罪人的当中被怎样带出来？带出来，哦，就起来啊，不要再留在那里，而被带出来。所以兴起就是因为我们啊被披上神的能力，那我们啊被穿上华美的衣服，祭司的衣服，所以我们就跟着那一个我是从当中出来，知道吗？啊，出来，我们就从这一个欺压我们的当中，世界当中出来啊，用新约的话讲，就是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怎样出来。出来，啊，所以我们跟着主出来，好， 所以这里就讲我们啊都可以，主神的百姓都可以起来，都可以在当中得着能力，都可以在当中成为尊贵，都可以在当中啊成为自由，啊成为自由，不再受辖制，啊那我们并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当中出来，啊那这世界是一个抵挡神的，啊常跟神敌对的，啊亵渎神的，让我们从当中出来，从当中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来的，说话的是他，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跟着他出来。所以第七节就讲，这个叫做福音嘛，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啊，佳音跟好信，平安跟救恩，这都是相对的话，啊，就是相似相对的话，就是我们就讲福音，哈，报佳音啊，报好信，啊，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报佳音报好信，在古当时代的人，他是传那个啊军队打胜仗的消息。以前的军队出去打仗，对不对？那他们不知道结果是怎样，结果如何？最后哎，这个好消息传回来了，打胜了，是不是？那打胜了，就大家就可以放心，好，就可以放心。所以报佳音啊，报好信。传平安，传救恩，就传这个啊得胜利消息的是什么？那就说神作王了，也就是神掌权了，神掌权了，神在当中使我们得胜了，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救恩已经临到我们了。所以他说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把好信息传出来的，向万民宣告的，他们所走的那一个路径是一个佳美的路径。第八节，听啊，你所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就是他们啊，那些不断的在等候啊，神什么时候来，神什么时候使百姓们得胜，这些守望的人终于怎样？终于得到消息了，对不对？守望以色列人也很懂，啊，很懂，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在那边等，一直在那边等。那么终于怎样？等到好消息了，啊，终于等到好消息了，所以大家就一同歌唱，一同赞美，啊，因为神重新归回什么？锡安了。那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跟以西结的经文做一个啊连结，啊，那我们就看见了，以西结的经文是讲什么？神荣耀离开，啊，以色列灭亡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西结看到上帝的荣耀离开，对不对？啊，上帝的荣耀离开，那么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怎样回来了？神的荣耀回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神重新回来了，回到他的子民当中的。所以他说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啊，亲眼看见啊，荣耀重新回来了，重新回来了。所以啊，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么或者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所以后面我会继续跟大家讲这个啊，这个后来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前面不是讲吗？啊，前面我们在前面读的时候，记不记得给施洗约翰的话？啊，旷野预备道路有没有？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怎样看见？啊，那所以耶稣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么呢？啊，施洗约翰在先前就传讲了，对不对？好，我们要预备好道路，要迎接神的救恩，迎接救主啊。所以这里就讲他耶和华归回锡安，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啊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怎样亲眼看见，亲眼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啊，看见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啊，向人啊彰显出来了。 所以第九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荒场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好，所以第九节是讲耶路撒冷。当耶稣显现出来的时候，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荒场，荒场就是一个在当中被遗弃的地方，一个荒废的地方，现在要高声歌唱了，因为啊，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啊，赎回了耶路撒冷。然后第十节是讲万国，万国都要欢唱，因为耶和华在万国面前露出圣被，地极的人都看见神的救恩。所以第九节讲以色列人的看见啊神的救恩，第十节讲万国看见神的救恩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啊，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荒场啊，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就知道了啊，在耶稣来之前，整个以色列是在一个什么荒凉的景况啊。虽然当时他们觉得他们有圣殿，对不对？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献祭，可是在上帝眼中，神的荣耀还没有回来，知道吗？当主回来的时候，主显现的时候，那么救恩啊，神的荣耀就显现了。所以百姓啊，在当中，神救赎了他的百姓。然后不仅耶路撒冷啊蒙救恩，第十节说耶和华在万国面前露出他的圣臂，圣臂就是显出他自己的拯救的手，拯救的手。那么地极的人，就是万国的人，都看见上帝的什么救恩。所以第七节第八节讲到福音啊，救主在耶路撒冷的显现，然后九十就讲到福音临到，从耶路撒冷临到万民，临到万民。所以我们看到三个兴起，兴起啊，前面有讲啊，前面有讲啊，第九节五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对不对？啊，然后再来第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五十二节，锡安啊，兴起，兴起，对不对？啊，这些都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神作王了。或者讲耶稣就是那个我是，啊，来到这一个啊世上，啊，耶稣什么时候真的作王？啊，就是他从十字架死而什么复活，升上高天，对不对？哦，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救恩完成了，所以啊，大家都要来领受他的救恩了。那十一节开始就换一个角度讲了，如果一个人领受了救恩，他应当怎样？他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啊，这两节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啊，每一个基督徒或者领受救恩的人的一个出埃及，知道吗？哦，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一个预表吗？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的出埃及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黑暗归入到光明，哦，黑暗归入到光明。当我们从黑暗归入到光明的时候啊，要不断的常常提醒。我们要离开，离开，从巴比伦什么出来？巴比伦就是代表这世界，代表这个黑暗的世界。哦，我们要从当中把自己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哦，不要沾染物的。那么我们是服侍神的，扛抬耶和华器皿就是服侍神的人。我们勿要什么自洁。所以使徒保罗讲，人若自洁就做什么贵重的器皿。好，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讲什么？ 所以我以神的慈悲怎样劝你们，对不对？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只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讲的就离开巴比伦，离开巴比伦。因为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好，记得每一个人都是啊，出埃及的先的出埃及，就是从巴比伦出来的人，每一个都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沾染这世界不洁的物，不洁的物。然后呢，如果我们愿意从这世界出来，不要害怕，知道吗？所以他第十节十二节给我们的应许说，你不自急忙，也不自什么奔逃，你可以安心的出来，安心的出来，哦，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知道吗？哦，为什么？因为在前面领路的是我们的神，在后边护卫的我们的也是我们的什么神。所以十一节十二节非常要紧。你看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出来，我们只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只要把自己自洁，不要沾染不洁净的，那么神就在我们前头走带领，对不对？而且也在我们的后边怎样护卫我们，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安稳，我们可以非常安稳的走这一条属天的路，蒙主的带领。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对每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呼召。好，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救恩临到我们，我们就是一群从黑暗的权势底下，也就从巴比伦被带出来。巴比伦不要忘记，巴比伦城最后在启示录讲到他要倒塌，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从当中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哦，分别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安稳，哦，神在我们前头行，神在我们后面护卫我们，哦，所以我们不怕，不怕。好，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安安稳稳的不担心不害怕，那么呢走这一条救恩的路，记得这是一条救恩的路哦，救恩的路，哦，跟随主走这一条救恩的路。所以十三节开始到第五十二章结束，哦，这是一个仆人之歌，哦，仆人之歌，哦，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安安稳稳的走。所以第十三节开始，其实十三节开始有一个话没有换，就是看哪，啊，看哪，啊。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看到，他就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当中不自奔逃，不自急忙，安安稳稳的走这属天的道路呢？他说看哪，啊，就叫我们眼目看我的仆人，看那个仆人，记得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哦，就是基督，他行事有智慧，他必高举上升成为至高，就是我们要看那一个在当中显出从神来的智慧的那一位，他被高举，他高升，他成为至高了，哦，那我们知道这是主成为至高，对不对？好，然后他成为我们的智慧，神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他让我智慧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当行的路，知道吗？当行的路。所以第十四节讲但是人不一定是这样，人不一定都这样，那许多的人因为他而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高，哦，然后第二节他无家行美容，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所以十四节跟第二节其实都告诉我们，耶稣在世上啊，从外形他不显眼，知道吗？啊，不，从外形不显眼啊，不像现在拍耶稣的故事都要找一个啊，其实啊不是这样哈、啊，不是这样，所以早期的电影不拍耶稣的正面，知道吗？我所谓早期可能就是黑白片的时代，就70年代以前，上个世纪以前的电影，就一般拍耶稣的片的时候不拍正面，不拍正面，因为他的正面如果从以赛亚书看应该不怎么样，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形容比别世人枯槁，所以他从人看不是很强壮的样子，不是很强壮，不是很强壮。那从钉十字架的时间看，真的不强壮，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待的时间 不是非常长，差不多啊6个小时而已，所以表示他可能啊常常进食，常常祷告，就是常常没有得吃，忙到没有得吃，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节说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他出来传道的这段时间是很辛苦的。其实他很辛苦，我们从另外新约的记载知道，有没有？他妈妈跟他的兄弟不是来找他吗？对不对？为什么一直来找他？
要他什么神
经？不是，就说他再这样做下去就怎样，就没命了，知道吗？其实他们觉得他怎样，太努力了。
看起来真的蛮累的啊，说一整天，然后这么多人，
对不对？然后他讲道又讲很久，然后讲完道五饼二以后，他又出去祷告了，
然后又清早起来，
然后一大早又起来，对不对？所以啊，这里就讲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外整个外形容，就他的外形显露出来比世人枯槁，但是虽然这样，他会洗净许多国民，就很多人在他面前蒙恩了，然后国君王向他闭口，因为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必怎样明白。其实我们得救恩就是这样啊，不是我们看过的，不是我们听过的，对不对？那恩典就临到我们。那我第一节继续的，这是仆人之歌，仆人之歌继续唱，就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神的作为，膀臂就是他的作为啊，向谁显露呢？就是说我们所传的既然没有人要信，对不对？那上帝的作为人居然怎样不明白，经历了却不明白，这是很辛苦的事，为他怎样，就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嫩芽就是很弱小，知道吗？其实很犹太人希望耶稣来就怎样做王，他应该怎样很高大强壮，或者是很行，对不对？然后就带他们这个好像就是可以可是他像嫩芽，就是人家怎么看他都觉得怎样太弱小了，嫩芽知道吗？刚长出来的芽，然后像根出于干地，根出于干地就是说不如期待，就是根从干地里面都露出来了，那你这个植物还有救吗？这句话的讲究不如期待，知道吗？或者你在当中看不到什么希望，这么弱小，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希望，不如我们原来的期待，然后呢也没有家行美容，也没有美貌所谓羡慕，所以耶稣一出来没有人会主动怎样跟随，没有。然后第三节他被藐视，那就很清楚了，他整个在犹太人当中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人掩面不看，我们也不怎样尊重他， 其实啊，他行那么多神迹啊，是不被这些人尊重的。那行一个神迹，人家还要挑毛病，啊，对不对？啊，然后在当中，所以耶稣一出来的时候，你看啊，没有被羡慕，啊，他是被藐视的，被厌弃的，啊，被人掩面不看，不被人尊重的，啊，然后呢，这些都是实在，最后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忧患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一切的软弱他都担当了，背负我们的痛苦。很奇特哈，啊，我们常以为我们在受苦，其实这些软弱跟痛苦都是耶稣把我们背负的，然后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所以啊，他当时啊，背了十字架啊，然后或者是在啊，在这一个受审鞭受鞭打的时候，对不对？哦，其实都是为了我们。所以第五节说，哪知啊，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受害就是被啊被刺，知道吗？受害的意思就被刺啊，被刺伤啊，被刺，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压伤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受虐待，呻吟到死，知道吗？压伤这个字就是受虐待，你被打的时候然后你在那边呻吟然后到死，就是压伤的意思。所以这里第五节就讲他为我们的过患背负我们的刑责，知道吗？所以在当中啊，被刺，然后被我们的罪孽，然后承受那个罪所带来的刑罚，一直到什么？死，一直到死。然后但是呢，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什么？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什么？医治。那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走一条啊，以我们做王的路，知道吗？哦，就是这世界上啊，我们主日的时候牧天牧师讲谁是我们的王，对不对？其实许多时候人都想要自己什么做王，走一条自己想要走的路，哦，所以我们都是羊走迷，其实我们走的是一条迷失的道路，对不对？可是我们就觉得我走的是一条对的路，哦，那其实当我们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什么身上，所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走在一条罪里面的路，知道吗？我们走在一条罪里面的路，或者说我们走在一条罪作王的路，知道吗？用保罗的话讲就是罪作王的路。虽然我们说我们自己作王，其实不是我们自己作王，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所以当我们自己做主，那么要当心了，因为我们自己做主其实是罪在怎样作王，罪在作王。所以我们都是罪的底下，罪底下的奴仆。那么呢，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讲十字架的救赎，知道吗？哦，是我们本来该受罪被责罚，该做罪在当中受死的是我们，但是呢，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由他代替我们承受，这个叫做就代赎。代赎，那代赎的观念啊，就是这个旧约献祭的观念。旧约献祭的观念是代赎的观念，就是你把羊，赎罪祭的羊或赎罪祭的牛，对不对？带到祭司面前，然后你把你的罪归在这个羊的什么身上，由这个羊替你怎样死。这就是代赎的观念，旧约时代是一个代赎的观念，代赎的观念。那这个代赎的观念也蛮有意思的， 好，以色列人是这样代数的观念，整个代数的观念一直我们华人老祖宗也是，好，也是老代数的观念，所以这蛮特别的。所以这个代数的观念应该是同一个源头，从挪亚开始就有一个源头开始的，就一个代数的观念，代数的观念。那这个代数的观念最早从哪里开始？应该是从亚当那时候就开始，因为神为了遮盖他们，给他们做皮衣，对不对？就一个代数的观念。然后从那里，然后到亚伯献祭，也是一个代数的观念。所以表示说，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喜悦的是一个代数的观念。献祭本身有一个代数，就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罪人，我们应该什么死，但是有一个代替我的，我才可以不用死。所以记得献祭不是说我来讨好神了，不是，是我得罪神，所以有一个代赎的观念。好，我们再回到这里，其实最重要的代赎就是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赎罪祭的羊羔。所以第七节就讲他就是那个羊羔，他就是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在剪毛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他受欺压跟审判被夺去，所以耶稣有很特别，他在这个最后被捉拿被审判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说话的，对不对？只有有一些必要的时候，他只是说他自己的身份而已。所以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被也是不开口。所以他被欺压被审判被夺去，但是当那一个世代的人都不知道说这是为了自己罪的缘故，不是，他们都不知道原来是为了自己罪的啊！耶稣为自己罪。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所以他们找不出他有罪，对不对？口中也没有诡诈，意思用这个来讲到他没有罪，找不出他有罪，但是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财主怎样同葬。这一节蛮特别的，那个恶人是复数，不是只有一个，要两个，两个至少两个以上，财主是单数。所以你看耶稣上十字架旁边有几个？两个。那个坟墓是谁的？财主啊，约瑟，就马太的。所以这个在这个死海古建出来之前呢，许多的考古学者或圣经学者或者质疑圣经的人都认为以赛亚书是后来写的，因为这一节太令人吃惊，知道吗？对不对？那太令人吃惊了，就是你死的时候你要有恶人是复数的跟你在一起，然后你埋的时候又是放在一个单一的坟墓里，所以后来十字架就是这样啊，左右两个强盗，对不对？然后最后这个财主马太把他尸体领过去，对不对？葬在自己的坟墓里。所以当时死海古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一直用这个，又一直讲这个以赛亚书一定是什么事后写的。那死海古建出来就澄清了这个问题，因为死海古建经过考证是在主前100多年前就有了，主前100多年，其实以赛亚书是在主前700多年的，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么清楚的事实，那你，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十字架是一个很震撼的事，因为它每一件事情都是真正的就是福音， 就是耶稣就到这个，就是照这个仆人之歌来的。所以以赛亚书每一个仆人之歌在耶稣身上都是非常实在的，所以这个考古学家对我们也有很大帮助了。虽然一直在那边找麻烦，对不对？但也对我们帮助很大。那也好，这个死海古建也不能太早出来，因为太早出来我们也没有科技去证明。死海古建后来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好有那个什么，我们刚好可以测试，用那个透视的光去透视它，然后去，你不能打开它，你只能用很多，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叫做什么，很多这个超音波啦，这些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些科技才能，要不然你去把它打开就碎掉了。刚好有这些科技，对不对？所以我说太早出来也不行，太早出来没科技。那你现在可以了，现在我们就可以用那个什么 scan 的方式，然后有现在的人更容易，现在还有 computer 慢慢帮你一层一层解剥，所以就发现整本以赛亚书跟我们读的几乎没有两样，这是一个，所以刚好科技刚好可以证实，也可以证实年代。所以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定义就是换作喜悦，其实就是上帝的旨意，知道吗？上帝的旨意就这样。所以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其实以他为赎罪祭，就他以他自己为那个祭，知道吗？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他以他自己为祭，所以我们讲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他是逾越节的那一只羊羔，羊羔，所以他为我们死，所以他的血就遮盖我们，使我们在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我们都怎样可以活。所以他必看见后裔，后裔就是承受产业的，就是看见他的儿女，看见儿女，所以我们都是从神而生，对不对？我们都是从神而生，都是要承受产业，并且延长年日，神的喜悦必在他的手中啊，亨通，亨通就是兴旺，所以延长年日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从耶稣复活到现在已经快2000年了，对不对？然后第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因为很多人认识我的那仆人，义的仆人，知道吧？义仆就那义的仆人，得称为什么义，而他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们叫做因信称义，从这里来的。我们信耶稣而被称为什么义，被称为义。好，所以第十二节，我们就可以跟伟大的同混，跟强盛的军婚掳物所以我们就可以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耶稣被升到至高，对不对？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什么？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担当捉人的罪，又为罪犯怎样代求。所以我们都是，原来我们都是罪人，那他却成为那一个担当我们罪犯的那一个人，然后他也为我们怎样代求，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祷告，就是父啊赦免我们，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又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什么代求。所以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非常的一个高峰，就是在53章，所以我们常常讲以赛亚书53章是一个令人非常震撼的一章，其实它是一个仆人之歌， 这一首仆人之歌呢就讲到啊耶稣。所以我们再把这个仆人之歌再看一下哈。所以他说看哪、啊、我的仆人，第十二节，就我们要定睛看耶稣，定睛看耶稣、你这仔细去看他、看那一个啊神的荣耀、耶和华的救恩啊，他到底是怎样、他出来的时候他真的不被羡慕，是被藐视的，是被厌弃的。所以犹太人在耶稣的在世上的那个时代信他的人很少、信他的人很少、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记不记得啊，这些人说要信耶稣，到时候讲一讲就不信了，对不对、不信了。那到耶稣这后面，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是不是、所以所剩不多，那真的会信他的不多，很少很少、然后他不如人的期待、他从人的眼目中看来是没有希望的、那人也不尊重他因为但事实上他就成为那个担当我们的那一位。那这里要记得、我们软弱，我们的痛苦都他在担当，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觉得我很软弱、其实基督在担当我们的软弱、我们觉得我们很受苦，其实基督在担当我们所受的苦、这样子他在父的右边不断为我们祷告，不断为我们祷告。所以为什么他在世上会那么样的那么样的从人看那么样的这一个在当中的憔悴、因为他把我们的软弱都归到他的什么身上去这也是我们很难懂的。我们很难懂，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如果知道说事情一定会怎样的时候一定会怎样，那我们会怎么祷告，我们会怎么陪伴，我们很难代替，知道吗？比如说你跟一个孩子带一个孩子，对不对？然后别人的妈妈把孩子托给你，然后跟他说我出去两个小时以后就会回来，你帮我看一下，然后这个孩子就在那边哭闹要找妈妈，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说不用担心啦，反正两小时以后怎样就可以了。可他还是不肯，还是害怕，还是不放心，还是怎样怎样。那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人，我们怎么去担当他？懂我的意思吧？耶稣都知道后来会怎样，可是他还要在这个当中来怎样回过头来担当我们。那我们在当中担心害怕或者焦虑不安，其实主知道，对不对？可他还是担当我们，担当我们。所以有些时候他会跟门徒讲，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对不对？嘴巴是讲你们小信的人，但实际上还是担当他们的什么软弱。他可以跟彼得讲、你会三次不认我，对不对？然后他还是跟彼得说什么，我已经为你什么祷告，对不对、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其实主就一直在担当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本事，不是我们自己多大用心、多大用心。所以我今天讲诗篇二十七篇跟大家讲，我们是被找着，知道吗？当我们在软弱，我们在不安，我们在迷失寻求的时候，记得不是我们说哎，我终于找到了，不是，其实是我们终于被什么找着了，终于被找着了。好，所以这一段话我通常会建议你们把它背起来。五十三章最少要背这个第五节、第六节，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什么平安， 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常常思想这一节啊。其实我们要平安，我们要得医治，其实都是主为我们啊，主为我们啊，主为我们，我们所有的软弱他都替我们背负啊，我们的痛担当，我们的痛苦他都替我们背负。所以四节五节啊，许多时候我们多读几遍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啊，受苦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去提醒自己啊啊。所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然后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啊，我们的主却是愿意啊为我们承担这些啊，然后使我们啊从他那里啊因他的义仆得称为什么义，得称为义，然后我们啊，最后我们会在当中，我们会得胜，我们会得胜，因为他啊死，所以他从死而复活，胜过死，啊，他为我们的罪啊从死而复活，所以我们的罪一定得赦免，他又为我们代求，啊，所以主的代求才是那真正的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啊安心的啊很放心的在当中，这样我们就回到前面讲的，我们要从巴比伦怎样出来，我们从巴比伦出来，虽然我们在这世上，但是常常提醒我们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的，我们出来不自急忙也不自奔逃，因为神会在我们前头行，也在我们的后边护卫我们，我们可以安心的来走前面，走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好，我们听一下，这样子五十二章跟五十三章有没有问题？
听一下，就是死海古卷也写得这么清楚，那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还是不信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就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一直有一个核心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认为弥赛亚是分两次来，然后他们一直解成什么一次来，对，因为我们可以先啊看一下六十一章，后面我们会继续讲一到三节，我们啊讲到六十一章一到三节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一到三节，谁帮我们读一下？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其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第一节讲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就表示这个人就是受膏者，被神所膏的，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受膏者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希腊文就是基督，所以犹太人读这一段经文，他会觉得基督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要把那个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他就要医好伤心的人，他就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对不对？所以这个谦卑人或者贫穷人、伤心人、被掳的、被囚的，这些犹太人都认为讲的是谁？他们， 因为他们现在不是被欺压吗？国家不是灭亡吗？所以他们都认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在世上啊，在上帝面前啊，仰望神，等候神，对不对？他们是伤心的，是被掳的，是被囚的，是不是？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就要怎样，就要把他们怎样带出来，然后再来，而且上帝要怎样报仇。那犹太人认为上帝的报仇一定是什么？处罚那些什么欺压他们的人，所以这是他们既有的观念，既有的观念。所以呢，上帝一定会恩待他们，然后处罚什么，替他们报仇，所以那些加害他们的都要怎样被处罚。然后呢，上帝会安慰他们，那给他们有喜乐，给他们有赞美，使他们有荣耀。好，这是他们解释这一段，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如果他来一定是恩待我们，然后惩罚什么欺负他们的外邦人，知道吗？ 好，那么这一段话耶稣引用了在路加福音。好，我们今天先讲一点点，以后再详细讲。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好，十六到二十一，我们读一下。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好，就这样子。你看哈，耶稣开始传道的以后，传道的时候，他进入会堂。那第十七节，有人就把以赛亚书给他，对不对？他读的那一段，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你看耶稣讲什么？耶稣一直念，被传福音，用膏膏我，传福音给贫穷的，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什么喜年，然后就把圣经怎样收起来，然后说这经今天怎样应验的。那你看回到以赛亚书来对比，耶稣读到哪里就停了？第二节前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就是喜年，然后就怎样就停了。这表示什么？他第一次来就是报告耶和华的喜年，这样了解吧。所以第一次来我们称作福音，就是要使福音临到万民。但第二次来才是神报仇的什么日子。所以如果你说我们基督以色列人一直过不了这个关，知道吗？就是第一次来是耶稣没有弄错，耶稣没有把他整段读完哦，他只读到那个喜年就怎样就停了，就说好，这个经今天怎样应验了。其实应验什么？前面而已，前面而已。所以如果仔细听的人就可以知道，原来这一段是分两次的，原来受膏者来是分两次，有没有？一次来是喜年，就是神的耶和华的恩年，第二次来才是神什么报仇的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解释弥赛亚，他们跟我们解释就是他们一直过不了这一关。我们一直解释弥赛亚一定是来两次，所以耶稣来然后还怎么再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再来就是神什么神报仇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日子，讲的话都没有错，有没有讲？ 他现在来就是福音，但是如果不听的人，后面就是什么审判的日子。
我这次看学者，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很多考古证明，说我们的那个就是证明了圣经写的是真。然后有一派学者却好像却提出很多疑问。我是不，我是有读过他们有些疑问，但是我是不知道他们疑问什么。但是好像有另外一派学者说，哎，好像有很多事情不是像我们说的这样，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样子的问题？
啊。一般来说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因为整个历史发生过很多事情，但是你看圣经所记载的，其实是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面的一些事情而已，所以它不会所有的事情都记。所以考古学者在做这些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在解释的时候要谨慎了。解释的时候必须要谨慎，为什么？因为这个他们现在考古的有几个可以有，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比较常被攻击的是创世纪里面的创造的部分，因为创造的时候我们从圣经写就六天，对不对？可是考古学家就会跟你讲，你会找到恐龙，那是实在的话。实在的话，可圣经没有写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一般会用这个你实际找到有，圣经没写，那怎么解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在这个这个我们讲的米索波大米跟埃及这边的考古的历史里面去找的时候没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官方的明确的记载，那这个他们也会解释说这么大的事怎么没有记载，对不对？没有记载，那这些都是会被 有一些人会认定说怎样。然后还有一些是记载的方式里面有一些落差，那这也有可能。因为什么？因为同一件历史事件，你站在不同的位置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会有落差，这个我们必须接受，必须接受。然后圣经在讲历史的时候也跟一般历史学家看历史不一样，比如说以色列人北国最强的时候圣经可能讲很少，就责备他，责备这个王很差劲。但是如果你从历史看，这个王是那时候是最什么最强盛，所以圣经不是用你世上的眼光去看一个王，而是从他的什么信仰去看的，所以必须要接受圣经看的角度才行。那一般人攻击的人，他通常不接受，不一定会站在圣经的角度上看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说哦，这个他要这样子看，我们就没什么办法。就好像犹太人，他就是硬说你看圣经写啊，他就有恩年跟报仇啊，对不对？那我们站在新约，我们所得到的启示说分两次来，但他就不要啊。
所以我们只能说就是说这是他们解释上的跟我们有出入，那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那就是看你要，
其实就是站的角度，同一个事实他站一个角度看的时候但是他愿不愿意从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圣经也有很特别的，我们看很多旧约的应验，我们看很多，我们不是只看单一个角度，知道吗？我们看很多很多应验的经文去看的。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读诗篇二十七篇，从当中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渴望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里面得安稳。我们也确实要不断的在当中来寻求你倚靠你信靠你， 我们就知道你正是那一位在我们前头行也是在我们后边护卫我们的主。我们向你感谢，求你保守我们在现今的世代，知道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承担许多难处，但你都为我们背负的，你都为我们担当的，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以坚定的心来依靠你，仰望你，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坚固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